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释经讲道学，张子华牧师主讲。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来到这门课的最后一讲，释经讲道学的第30讲。最后这堂课里面呢，我还是愿意用另外一些的材料来告诉大家有关于系列的讲道。现在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跟大家好详细的解释怎么样产生这个系列的讲道。我很盼望就是透过一些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的，大家都能够有所领受，慢慢的自己好好的去学习怎么样做这个系列的讲道。上一堂课呢，我们是用这个旧约的一卷书，我是感觉到心里面很大的安慰的，就是每次讲这个系列的讲道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总是有美好的反应，因为讲完了以后呢，他们对那一卷书能够有这个完全的了解。但是讲这个系列呢，也不一定只是讲一卷的书，可以讲一章的，也可以讲一些人物他的生平，也可以讲一个很特别的基督徒生活的某一方面。比如说你可以有一个系列的讲道去讲这个圣洁的生活。现在呢，我就是跟大家一同来去看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这一章的经文是非常丰富，因为这一章的圣经对于信心有很多不同的描写。那信心呢，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唯一得到上帝所喜悦的，不是上帝喜悦我们的信心，乃是人假如没有信就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欢。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信心是唯一在我们基督的生活里面能够得到上帝喜欢的。这卷书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讲到好多旧约在信心道路上的一些英雄。所以呢，我们给这篇讲到的主题呢，就是旧约信心的英雄。那我们呢，就需要把旧约里面每一位特别重要的人，我们要好好的来去分析他这个信心。从分析他的信心里面，能够对我们现代的人，因为我们实在在信心上，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也就是跟旧约时代的一些英雄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所以我们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一段的经文好好的来去读。我不厌其烦的来提醒大家，不但是我们单独预备一篇讲道，或是系列的预备一篇讲道，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的来去读那些的经文，把它读得烂熟。读的时候我们要做笔记，以后再去思想，再去过滤。那我们对于我们所要讲的那些的材料呢，我们是非常的熟悉，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所以我们要把这卷书呢好好的读读读，读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在这个系列的讲道里面呢，我们需要讲什么呢？现在呢，我就把我一点点的领受来跟大家分享。当然我们讲一个系列，第一篇的讲道呢，就是一个导员的讲道。导员的讲道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整个的系列介绍一遍，以后呢，我们就每一篇每一篇呢，很详细的来跟大家去分享。其实你念希伯来书第11章，你已经发现到它开始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信心是什么。换句话来说，希伯来书11章开始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有关于信心的导言。比如说他开始讲的时候，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呢，就是他用来开始这一章的经文。在第二节开始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世界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言之物造出来的。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呢，作者就是用一个导言来开始介绍下面那些在旧约里面用信心过生活的英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言之物造出来的。在这里呢，主要呢，我们要去解释两句重要的话。第一句话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需要去查考这个实底，因为这个是关键性的一个字。我们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啊，我都提醒过大家，假如有一些字你认为是非常关键性的，但是你个人不是太过明白的话，你需要把它弄清楚。那实底呢是什么意思呢？实底呢，你查考的时候你会晓得这个是保证的意思。实底呢是保证的意思。古代的圣贤是活在上帝的应许当中。上帝的应许是将来的。比如说上帝应许他们弥赛亚会来。他们所看见的事情，他们呢都把它当作是一个证据。但他们的盼望呢是上帝所应许的，就是证据，是一种绝对可靠的保证。大家明白吗？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虽然现在他们眼睛还是看不见，但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他们就可以知道凡是上帝所应许的东西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证据。这个就是实底。有证据才信，还是信了才有证据？我们要想一想，在那一方面比较合这个信心的逻辑。假如我们看到才信，这个没有什么很多的奇怪。但是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了以后，我们就看到证据出来。这两个方法在信心里面是那一方面比较合乎信心的逻辑。那我举个比方，你念这个十一章第六节，你可以看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信心是我们得到上帝喜悦的唯一的方法。现在我们跳到十一章第二十六节，我们就更加的奇妙的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摩西看为基督受的灵域比埃及的财物更加的宝贵。诶，摩西的时代基督怎么样出来？摩西从来没有看过基督，但是当他受苦的时候，他说我是与基督一起来受灵域，这句话奇怪的不得了。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呢，古时的人呢，他们相信上帝，相信就是证据。这个功课不容易学，对不对？所以呢，这句话一定要解释，要解释的非常的清楚。第二句话在这里我们要解释的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虽然好像有相同的意思，但是呢它的意义是更加的深。确据就是讲到我们内心与思想的一种回应，他的生活是根据委身去相信他内心的信念。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看到挪亚，当上帝要他去建造这个方舟的时候，你晓得啊，在他一生当中，他从来没有看过下大雨。有解经家更加说他没有看过下雨，他更加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条船。所以他造这个方舟是根据委身给上帝的话语，不是根据他所看见的事或已经所经历过的事。凡上帝所吩咐的，圣经说他就照样去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就看见，原来古时的人，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就是他们的内心与思想去回应上帝，他们整个的生活是根据委身去相信上帝。很多事情他们没有看过，但是因为他们委身去相信上帝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做到凡上帝所吩咐的，他们都照样的去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就看见了，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上帝说是美好的，上帝呢是承认这个事情是非常的美好，在上帝的眼光当中是及格的，而且去成职非常的优异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你第一堂的讲道里面，你是需要解释这两句话。好，我们讲了以后呢，我们就看下去的时候，我就给大家几个很简单的比方，因为我想的时间是非常有限。我会在这个英雄榜里面呢，看看几个人，看看这个亚伯，看看这个以罗，看看这个挪亚，看看这个亚伯拉罕，看看这个摩西，我们看一看这些人，我们就看到这个信心实在是有不同的层面，我们可以去明白的。这个期间的讲到了，讲了以后呢，你可能会使弟兄姐妹对信心更加的了解，而且他们能够更加的信靠上帝。那我们就看这个亚伯第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上帝，比该愿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誉的见证，就是上帝举着他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他因接信仍旧说话。哦，这句话啊，你说有什么好讲？这句话很重要。当我讲这个希伯来书十章第四节的时候呢，我是讲到这个信心的敬拜。我稍微把这篇讲到的内容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你看起来很难讲，但是你好好分析一下呢，这篇倒是非常美。有位解经家藤井直人说，死亡不是一位公义的人最后讲的一句话，当一个人死了以后，他一定会留下好多的话去讲给别人听。死的人会讲话，其实呢，这个是很实在的，我们需要去了解借鉴的事情。亚伯虽然给人谋杀，但他今天他还是向我们讲话。亚伯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英雄人物的首列，把他列在最前边。亚伯因为因着信心去敬拜上帝，而被他的哥哥嫉妒他，最后还把他杀掉。因为上帝所不喜悦的人，他往往就会去嫉妒那些上帝所喜悦的人，甚至去攻击他们。当我们把这篇讲道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呢，我感觉到需要我们回到旧约里面去把这个故事的重述一遍。亚伯因为信上帝呢，在敬拜的事情上把最好的给上帝，因为他把最好的献给上帝，上帝就称他为义，因为他今天还是跟我们讲话。亚伯因着信献祭比该隐更好。信什么？就是信为什么上帝不接纳该隐，而是接纳这个亚伯。那有一些解经家他会这样说，因为该隐呢， 它是现田里面的土产，它只有土产。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晓得我们向上帝献祭的人，我们是需要有流血的献祭，而且有固定的地方，有时间，这个是代表重要的代价。弟兄姐妹，这篇的道呢，你把这个亚伯的该愿来比较的时候呢，你就特别要应用在信徒对上帝的敬拜这个事情上，要把上帝要求最好的来献给他，献祭不能够随便，崇拜不能够随便，我们的敬拜必须要得到上帝的喜欢。这个呢，就是形容到亚伯怎么样去相信上帝。现在我们看第二个人，就是讲到这个以诺。我们看看这个以诺，圣经怎么样来去讲他。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他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这个以诺，他是排第二名，他主要是用信心与上帝同行。本来我们就晓得亚当夏娃在乐园里面与神同行，但是犯罪就被上帝赶出乐园，不能够再与上帝同行。所以与上帝同行是代表了一个人和上帝这个美好的关系。我们从希伯来书第11章5到6节就可以看见，以诺一生有五个很特别得到上帝喜欢的地方。第一，他相信上帝是谁；第二，他寻求上帝的赏赐；第三，他与上帝同行；第四，他被上帝接去，他不需要经历过死亡。那你看他是多么的美好。首先，以诺相信上帝是谁，这个是根据11章6节的上半，人非有信，不能够得上帝的喜悦，宗教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因为宗教没有耶稣，就是一个系统。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诺呢，他对上帝有信，不是对宗教有信，所以他得上帝的喜欢。信心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相信上帝是谁。在这里呢，你可以讲很多有关于上帝的。还有一方面我们要特别的讲的，就是这个以诺呢是寻求上帝的赏赐。上帝的赏赐是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寻求上帝的赏赐会得到上帝的喜悦。因为当你寻求上帝赏赐的时候，你整个生命，无论是价值观、金钱观、享受观、生存观、方向观、生活观，都会改变。我们今天在应用方面就讲到，多少的信徒不愿意与上帝同行。以诺与上帝同行，他常常的和上帝建立关系，每一件事情上他都把上帝拉进去，和他在一起。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人与上帝同行不是一天两天呢，乃是300年呢。300年与上帝同行，这个实在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后来他就不需要经过死亡给上帝接去。那现在我们去看一看这个挪亚，11章第7节。那你晓得挪亚因着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之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一居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为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一句话，只有一句话。弟兄姐妹，在这篇的讲道里面，我们所注重的是什么？我们所注重的就是挪亚这个人，在他整个相信上帝的表现当中， 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当上帝要他去做一个很大的一条船，我刚才讲过，他从来没有看过船，也没有看过这个洪水，他实在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一回事情。你再想一下啊，在当时的环境里面，他放下了所有的工作，每一天都在那里造船。他没有预先的知识，但是他是因为相信上帝，就按着上帝给他的蓝图，带着敬畏的心，放下一切去准备这个方舟。当我们讲的时候呢，但我们可以加很多东西进去了。你可以用你的幻想力说，你看这个人在那里造船，那些人每一天都经过那里，就看他在那里做的东西也不明白，大家都笑他，每一天都笑他，但是挪亚的信心永远都没有改变。结果呢，挪亚的信心呢，就看到两个的结果。第一个的结果就是使他全家都得救。那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这个不是新约的教训，是旧约的教训，从挪亚开始，因为挪亚的信，他一家都得救了。这个呢，讲起来的话呢，实在很多的话可以跟大家讲。这个父母的信心怎么样去影响这个儿女，上帝是去看顾那一些有信心的人。挪亚因为他有信心，他一家都因为他的信心得救。所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是从挪亚的生命里面已经开始，不是新约的新的教训。第二个的结果，你会发现到他所做的是定了那个世代的人不信的罪。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到我们很孤单，我们很孤独，我们所做的世人不同意，我们按照上帝的美意好像是做了一个大的傻瓜，在世界上大家都感觉到我们是个傻瓜。但是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不要紧，这个傻瓜所做的最后还是告诉世界上每个人，我是对的，他们都是错的。这个挪亚的信就是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非常美丽的信仰。那当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到第九节，可能这个是我们最后要跟大家讲的这个经文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到第十九节，这个是最长的经文。那我们在这一篇的讲道里面呢，我们晓得大多数的人凭眼见去生活，一切的事情先要看到，但是另外一个方法，我们凭信心去生活。生活的基础是我们不能看见的，但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看见过上帝吗？看见过耶稣吗？看见过天堂吗？看见过地狱吗？看见过圣灵吗？看见过那一些写圣经的人物吗？假如我们的生活只是基于我们能够看见的了才能够接受的话，我们太多东西我们都不能够接受。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用信心来过生活的。那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亚伯拉罕有五个信心的特征，五个信心的表现。第一呢，就是十一章第八节，我是叫他做天路历程的信心，离开乌尔到那个迦南，这个是天路历程的。弟兄姐妹，这个并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因为当时他所去的地方他不晓得，这乌尔是一个非常美的一块的地，而且他一家都是在那里成长，实在是不容易。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第九到第十节是讲到亚伯拉罕忍耐的信心。忍耐的信心这个意思说，这个亚伯拉罕 在他的一生当中，他都是非常忍耐的等候上帝。虽然他的信心有失败的地方，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见上帝对他应许的实现，他只是看见一个将来永久的城。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大的忍耐。所以我们就看见好几方面呢。那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接受这个试炼的信心。那弟兄姐妹，你看下去的时候呢，你可以完成这篇的讲道啊。每一个英雄榜，他就是用一句话也好，用一段圣经也好，你总是能够在其中能够找到有些非常重要的材料来去告诉你这些人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信心。那我没有办法把我这个材料跟大家讲完，我只是向大家强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只是在这里给大家一些很简单的示范，微不足道。但是我自己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要同工们，你看到这个系列讲到的重要，你要好好的发功夫产生一些系列。弟兄姐妹，比如说你读这个马拉基书，你读那卷书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了那卷书实在是非常美。比如说那卷书有几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在何事上爱我们，他怀疑上帝的爱，我们在哪里藐视你的名，这个祭司说，就是他们在侍奉上藐视上帝的名，他们用诡诈带他们的妻子。那很多这些有六个问题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当你一进去好好来去把这个系列做完的话，你这个马拉基书那个系列的讲道，把它用在这个世代里面呢，一样是有共同的信息，非常重要。我这个授课呢，在这里就告一个段落。我们非常感谢主给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同思想有关于这个讲道学。这30堂课在一般的神学院来说是超过3个学分。在这堂课里面，我所供应给大家的材料比我在一个神学院课堂里面30堂课给学生的材料更多。因为上课的时候有学生的问题，有学生的对话，有学生的意见，也占了很多的时间。我心里面为了上帝给我能够有这个机会，非常的感谢主。各位同工，让我不厌其烦的来提醒大家，上帝的道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最重要，唯有上帝的道能够使人重生，唯有上帝的道才能够使人生命改变。上帝的话是我们每位信徒生命的粮食，也是照亮我们前面道路的光，也就是我们行为最高的标准。在我们侍奉里面，我非常相信没有一个侍奉比讲道更加的重要。假如弟兄姐妹在讲道上得不到喂养，其他一切的工作都会崩溃的。所以我在这里，我衷心的来劝勉我们每一位的听众，每一位的同学，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好的从今以后来去学习讲道。我们感谢主能够带领我们有这30堂的课。我为大家祷告，请大家也继续为我祷告，求上帝的道被传开，要我们每一位传道的人都能够按照上帝的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使上帝所交给我们的羊群，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得到牧养。谢谢大家。